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6月13日。在今天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香港立法会继续取消为逃犯条例修订进行二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注意到香港100多万人上街游行，他希望香港人能与中国政府妥善解决眼下的问题。人权团体人权观察表示，香港警方不应该使用过度武力对付示威者。美国彭博社报道说，谷歌正在将部分硬件生产迁出中国。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香港立法会定于香港立法会在今天，也就是6月13日公布继续取消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进行二读，民主派则要求会议暂停，直至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撤回修例为止。立法会大会原定于昨天6月12日就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进行二读，但因为警方在港岛金钟镇压示威者而被取消。立法会秘书处原定于今天，立法会秘书处在今天早上11时发出紧急文件，指定原定于12日举行的立法会会议不会在今天6月13日举行。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对《苹果日报》表示，取消大会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是昨天示威者成功阻挠立法会开会所致。他又表示，由于立法会今天继续不开会，因此泛民不会呼吁市民包围立法会，但市民仍有示威的自由意志。民主派重申，立法会主席梁君彦需要无限期暂停会议，直至特首林郑月娥撤回修例为止。在香港民众上街抗议将嫌疑人引渡到中国的逃犯条例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他看到了香港100万人大示威，这是他所见到的最大的示威。他希望香港人能够通过跟中国谈判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呼吁香港政府暂停修订逃犯条例，并表示任何修订方案都必须尊重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星期三，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到访的波兰总统杜达，并与媒体见面。有记者问到他对香港发生的反逃犯条例大示威的反应，他说，有大规模的示威，我看到的真的是100万人，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大规模的示威，所以我希望中国和香港最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特朗普总统还说，我明白示威的原因，但我确信他们能够把问题解决，我希望他们能够跟中国一道把问题解决。稍早些时候，白宫顾问凯利安·康威对媒体说，香港的抗议运动已经引起白宫的关注。他还说，特朗普总统有可能在大阪20国峰会期间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提到香港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说，我们希望鼓励所有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使用暴力。当然，我们认为这些和平抗议极为重要。对香港政府来说，重要的是尊重这些言论自由，尊重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大家知道，人们的抗议与这项立法建议有关，因为他们不想屈从于中国方面，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一些根本权利， 所以我们继续敦促香港当局确保与广泛的当地和国际利益相关方展开相应的磋商。这也关系到一国两制框架不断受到的侵蚀，这使香港在国际事务中长期存在的地位面临风险，这是我们全世界都在非常密切关注的事情。在另外一方面，6月12日，人权团体人权观察表示，香港警方不应该使用过度的武力对付香港示威者。人权观察表示，6月12日早晨开始，数以万计的和平示威者占领位于金钟的立法会周边及干道，警方下午开始驱散群众，发射催泪弹、布袋弹和橡胶弹。据报道，部分示威者投掷保特瓶、胶盔，并有一处使用砖块。香港医管局统计，至少有72名示威者受伤。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斥责示威为暴动，谴责示威人士。人权观察说，香港警方使用了不必要而且过度的武力对付示威者，尽管示威者的某些行为可能构成警方动武的合法事由，但人权国际人权标准要求武力只能用于绝对必要的场合。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香港当局严重低估了香港市民对于人权与公民的自由逐渐流失的不满情绪，与其不断加码镇压，香港政府应该撤回引渡条例、引渡修例，回应香港人要求维护人权法治的呼声。6月6日，人权观察等68个香港本地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曾经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香港当局撤回引渡修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六四三十周年刚刚过去，六四三十周年也就是1989年6月4日，中国当局出动野战军杀入北京，镇压要求自由民主与反腐败的和平抗议者。三十周年，在六四三十周年刚刚过去之际，香港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主要抗议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法律条例。香港市民上街游行引起全世界的关注，香港人为何如此不满和愤怒？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到演播室，我们请他来谈一谈香港这次大游行的起源和来由。那么首先我要问海涛，
我们知道香港呢总是有很多的游行，因为香港那个地方呢还是一个有民主氛围的地方。那么这次的游行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呢，海涛？
那么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六四啊，八九六四，三十年前呢，当时在香港有一个百万人上街大游行，那么香港只有七八百万人，有大概七分之一的人都去上街游行，这个数量是非常的庞大的。香港那个很小的一个地方，所有的这个港岛上，我指所有的港岛上，如果有百万人上街游行，那么所有的主要道路都是挤得满满的。那么这一次就是6月9号上个周末，这一次这个大游行据说也有这个100几万人，也是道路挤得满满的。这是三十年前六四以来香港最大的一次游行。在2003年，这个16年前，香港也有一次大游行。上次是因为什么呢？上次因为这个反23条立法。那么23条立法呢，主要是说这个颠覆的法。那香港很担心呢，这是叫政治立法。如果那一次要是通过的话，很多人就会被香港人呢就会被以颠覆罪来判刑坐牢等等。当时香港人出动了50万人。那也是相当人山人海上街就抗议，结果真的把这个23条给他这个反掉了。起码是当局呢，包括立法院和这个立法机构，还有香港的行政当局呢，他们就决定 就先把这个23条给推下去，就是无限期的把它推迟下去，搁置起来。那么上次香港人民看到了这示威的效果和作用，所以呢，香港人民呢就再度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这个诉求。
嗯，那么既然是因为这个引渡条例而举行这个大游行，那么这个条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海涛，
具体内容它是这样，它是以前呢，就是香港它已经实行了一个法案。那么在这个法案当中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规定，比方说香港和台湾还澳门这三个地方，不是两岸三地制，这三个地方呢，就是如果有了刑事的这个犯罪也好什么，他们是不互相引渡的。那么最近呢，有一个案子是在台湾发生的，香港的一位年轻人到了台湾，把他的一个女友杀死了以后，他又跑回香港，那么他又没有受到追究。就这个方面，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就觉得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把以前这些漏洞要把它补起来，所以他在今年二三月份，他就在香港政府立法会推动，我们要修改这个条例，这个条例这个空子太多，漏洞太多。但是大家普遍认为呢，他是受到北京方面的就是暗示或是直接支持来推出这个条例。那么这个条例呢，主要是就是管一些把香港的一些人犯引渡到大陆，就是主要是谈涉及到这一点，因为香港人们很害怕这个，就是说你们大陆这个法律和我们这边不一样，一国两制嘛，我们是资本主义，你们那边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么你们实行你们的法治，我们实行我们法治。那你们要把我们的人抓到这个大陆或者内地，那么你们实行的那一套呢，就完全和我们这一套就格格不入了。所以香港人呢就非常担心有这样的后果，所以大家拼命的抵制它。
嗯。那么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香港跟中国内地的这个法律，实行所谓的一国两制哈。那么这个法究竟这个具体到这个香港人，那么为什么香港民众如此的忧虑？是因为香港的司法独立遭到了侵蚀，香港港人的这自由遭到了侵犯吗？
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案子因为它是一个引渡法嘛，引渡法直接涉及到两国之间的司法交流，或者两地之间的司法交流。那么香港人呢，就是现在最害怕就是你这个大陆这个司法不公，司法，因为你的大陆的司法那个主要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你没有些什么这个香港人享受到的以前那个法律权利，比方说就是你要抓我的时候，律师要在场，我可以保持沉默，我可以这个就是说有家人探视，有律师探视，这些最基本的一些这个就是权利呢，如果一到大陆就完全都被剥夺了。你看香港那么多，最近几年那么多案的，铜锣湾书店林荣基案，还有什么这个桂宾海案，还有很多肖建华案等等等等，这诸多的案子，城祥案，你一数能一数一大堆。这些案子当中，香港人原来在香港享受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法律保障、人权保障、人权权利，在大陆如果你被大陆一旦抓去，那你就完全就没有了。所以呢，何俊仁，就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对我们美国之音说，因为大陆的司法太黑暗，所以我们要坚决反对把香港人引渡回大陆。
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二宣布，逃犯条例修法表决将在星期四举行。民阵呼吁市民星期三包围立法会。与此同时，有报道说，警方正在针对林郑月娥、特首等死亡的威胁展开调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这个逃亡条例这个修法二读呢，在立法会被推迟。那么立法会的这个局势呢，据报道非常紧张。那么申华，最新的情况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正像你在新闻里面其中有一条已经把这个香港的形势概括得很到位了。那么我现在这个位置来讲呢，跟大家讲一下，实际上就是这个今天下午这个 政府大楼那边状况的一个延续。我现在已经不能够进入到政府大楼区域向大家做现场报道，我这里面离那个地方大概有一里地的样子，半公里的样子。如果要是那边同样有半公里的距离被封锁的话，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大的范围，现在被军事管制，警察来讲呢在各个路口阻止任何人进入，包括媒体。所以说我现在这个位置来讲呢，已经不是今天下午最热闹的这个地方，是它的外围。
嗯，
那么这个形势呢，今天下午4点钟出现了急转直下的情况。实际上上午我在的时候呢，已经看到了这个苗头，那个学生们都戴着口罩，这个发防护用具，情绪非常的紧张。而且来讲呢，我在早上11点钟左右的时候，有幸呢遇到了那个泛民的议员毛孟静女士，她在外面，我就当时就问她，我说你们议员不开会怎么那个出来了呢？下面我们听一下当时我采访她的情况。
嗯。
Yeah. What's the situation inside?
Well, inside is nothing much happening, but then outside you can see all the.
议会里面现在还没有什么动静，不过看看外面吧，年轻人群情激愤。很显然，林郑月娥正在使香港陷入混乱。他没有看到山雨欲来，这是给他的一个教训，还是收回备受争议的法案，倾听人民的声音，否则这种局面如何收场？
所以情况就是这样。所以说当时我就感到呢，情况呢恐怕会急转直下，这个会是开不了了，恐怕议员，恐怕有的议员恐怕也到不了位，因为所有的这个立法会的大门出入口全由特警把守，你不能进，媒体也不能进。平时媒体是可以凭工作证进去的，现在一个口都没有，也就是说里面陷入一种停滞状态。
嗯，
那么果不其然，今天下午宣布这个会议推迟，至于推迟到什么时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么这是关于推迟这个今天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动向。
好的，那么据报道呢，香港的民众抗议呢还有扩大这个之势，并且呢也爆发了警民冲突的这个事件。那么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申华，
是我今天上午呢，实际上主要想亲身体验一下现场的环境、现场的气氛。我去的比较早，跟那个很多人也进行了接触。从这个人员成分上来讲呢，我看青年学生占多数比较多一点，另外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工人。我问他你们怎么来的，他们跟我讲他们是请各种名目的假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还是有工资的，但是合法出来。那么也就是说很多人今天都是响应民阵的号召到这个现场，这个进行围攻立法会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在现场呢，我看到了的确有点像台湾太阳花那个学运当时那一些状况，他们还是很有组织的。我发现这个有卫生救济，有法律咨询，另外来讲呢还不断的有一些人进行心理辅导，就是里面不是一团散沙。而且来讲香港人他们比较重视环境，而且对环境呢还是有意识的把它降到最低的水平。我这一点的确也看到了，他们来讲把垃圾通过人链的方式一概一袋一袋的传下去，把传到外面，保相对的保持了这个现场的一些整洁。但是今天下午呢，我看到电视画面上这个很多的学生来讲呢，开始就扔石头、扔水瓶，警察那边来讲呢，也开始在那个释放催泪瓦斯。
嗯，
情况急转直下，大概情况来讲就是这样。许波，
那么申华，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接到的消息，就是说香港警方呢，现在正在调查有关威胁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和其他官员的这样死亡的一个这样一个报道。你看你在当地你在现场当时看到的情况怎么样？有这回事吗？
这个消息呢是来自《南华早报》，《南华早报》的第一版，《南华早报》的第一版以“死亡威胁”的字样报道了这个消息。那个篇幅不太多，有两段吧，大概谈到的这个问题。就说来讲呢，昨天收到了几个方面或者几个人这方面的死亡威胁，警方呢正在进行调查。而且来讲那个威胁的说得很具体，24小时之内如果你不能够把这个逃犯修例撤掉的话，那么这个人呢就要采取相应的行动了。所以说这个死亡威胁看来比较具体，警方也比较重视。我掌握的情况就是这些。
好的，我们感谢申华在香港的连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香港 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香港立法会宣布推迟逃犯条例二读。在此之前，大批的抗议民众包围立法会，试图阻止原定星期三的二读议程。引渡法受阻，抗议民众深受鼓舞，民间也在酝酿更大激进的抗议活动，期待北京港府能够像当年搁置第23条立法那样停止推动引渡法。民意滔滔，能否阻止官府修例？北京进退两难，会不会知难而退？未来香港政局将往何处去？那么香港立法会究竟什么时候才会再重新开会呢？对于这个问题，香港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元说：“
今天这个我们立法会的主席在发现这立法会受到大批的民众包围之后呢，就宣布这个推迟。那这个大批的民众呢，讲的是好几千人，那当中很多是年轻人，那把这个立法会外头挤得水泄不通。”那所以呢，他最后因为这个情况呢，就宣布推迟。可是呢，因为立法会的这个会议规则呢，它是可以随时重新召开的，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推迟，那并不是说它不能再开始。那所以呢，最后对它的这个时间表会有什么的影响呢？这个言之尚早，明天是不是能够召开这个会议呢？现在也说不定，因为明天究竟会不会有很多市民到立法会来，到时候他们会怎么去反应？那这个现在还是一个未知之数。那今天我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在他宣布推迟以后，大概下午的3点钟左右，香港的警方呢就采取了非常这个严厉的手段来对付这个民众，那包括呢这个释放这个催泪弹，或者是这个甚至开一些所谓的这个塑料弹啊，塑料弹的枪啊，等等。去这个对付这个一大批的民众。那经过一整天的一个情况呢，现在是镇压下去，那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并不是一个好事。香港的民主派议员都严厉的谴责这个香港警方过度的使用暴力。
那么现在香港立法会决定暂时推迟立法会会议，暂停不进行逃犯条例二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另外应当如何评价立法会推迟开会、推迟二读呢？对这个问题，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说：“
立法会主席的做出这么个决定是很明智的，因为什么呢？他看到在立法会周边这个群众，尤其是年轻学生，这样一种群情激昂，那个这样的一种诉求，你这个立法会本来就是代表民意嘛，对吧？又用一种除了103万这个游行的方式，又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民意，而且和警方的这种对峙冲突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下，他先暂停这样的会议，使得这个冲突不搞得再进一步激烈。”那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明智的，但是这样的这个选择，我想只是一种暂时的一个行为，那么并不代表它会永远的这个搁置，那个更不会这个取消这个这么一次这个这么一个修例的一个行为，因为中央政府那个外交部已经表态了，中央政府支持特区政府的修例，那么那个特区政府也没有说过要撤销这么一个修例，而且林郑月娥特首在今天这个接受 那个电视采访当中，还是觉得根本不会有什么悔意，和觉得自己这次的这个修例活动的这种是一种心虚的一种这么样一种感觉。
嗯，
所以我想这个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他会永远搁置，或者说这个撤销这个撤例的这么一种迹象。
那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做出了上述的那种表示，表示不会撤退。那现在香港政府究竟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境地呢？对于这个问题，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说，
其实这个局面我觉得是政府的这种傲慢的这权力傲慢的这个结果。那么其实我们看林郑当初这个接任特首，其实他是要希望中央和香港市民希望他缓和上一届梁振英和民众之间这种政府和民众之间对立民怨加深的这么一个状况，希望他能够达到这么一个目的，来接棒的。那么他也说过他上台以后不搞政改，那么然后就是不推出一些政治的一些活动。那么想不到这半年来就用了半年的时间政府推出了一个修例，那么这样的仓促的推出修例，他认为可以控制民意。那么另外他也会觉得他有社会的这个那个正当意义，也有司法的这个急迫性，那么他觉得他这样的做不会违背民意。那么实际上他本来推出要禁本来就是一个很困难，所以他一开始就遇到了商界的这个反对，遇到商界反对以后他是修修补补，对吧，那个重新再推出新的方案，又遇到了香港社会整体的一个反应一个反响。那么接下去国际的取态，那个香港国际社会这个平台优势有可能失去，这个都是他要强行推行这个修例的可能出现的恶果。那么如果推的话那也是很困难，那个中联办港澳办都站在第一线声明支持这个特区政府，这个是以前很少有的。那么然后国家主席也在公安部长的会议当中提出了对这个修例的这个支持。那么那个如果说撤回退的话，不仅影响中央政府的权威，对啊，对特区政府未来的管制也留下阴影。那么而且23条撤回就给曾经给过那个一个结果，给出一个结果，最后是不少官员下台，那个董建华也提前应脚痛，当时的这个特首提前换了岗位。所以这个退应该是无路可退，而且中央也做了这个很强硬的这个表态，所以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太可能有退的这个迹象。
那么香港人为什么要如此激烈如此强烈的抗议反对，并试图阻止香港立法会进行逃犯条例修订呢？对于这个问题，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说，
我们还的呢，洗马当叫货马医了，这也是目前很多香港人的态度，就是不断的包围立法会，发动呢罢课呢罢工呢罢市呢，是主要呢还是从这些行动呢影响工商界的重要人物，影响的这财团的心态，就是你这样子香港的营商环境要走下坡了嘛，要影响做生意的人的利润了嘛，让他们呢发挥呢他们的影响力，发挥他们的压力，那还有可能呢就是呢全波呢政府做更大的让步，甚至呢暂时呢搁置这个法，当然呢这个可能性不高，但是你看目前呢香港人还是希望呢从这方面呢努力，香港人还是 希望表示了我不会放弃的，这个东西我反对，这个东西呢危害香港人那个基本的权利嘛，就是香港人觉得了，我一直在基本地政府以来到现在，起码我犯了法，起码呢政府起诉我，我还有得到一个公平审判的机会嘛。
嗯，
你现在要引渡我去中国去，那香港人就是说我对这个司法制度根本就没有信心。我经常说我们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了，那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大陆呢是党领导这个司法系统的，是在各级的法庭呢是由党主呢做出最重要的决定。
嗯，
你把这个情况告诉香港人，香港人就一定会说我绝不相信这样子的司法制度了。
好的，
我绝对不能呢在这样的法庭里头呢审判我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尽管香港立法会宣布推迟逃犯条例修订二读，台湾20多个公民团体站出来声援香港民众继续抗争，保住法治的底线。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义玲星期三表示，香港群众日前举行反逃犯条例大游行之后，香港警察当晚在立法会前粗暴清场，造成手无寸铁的示威人士及记者受伤送医。昨晚又有民众在街头被盘查，这种形同戒严的做法已经侵犯人民集会游行的自由，应该受到谴责。台湾20多个公民及人权团体星期三在香港经贸文化办事处大楼前举行记者会，声援香港民众继续抗争逃犯条例法案，并保住法治的底线。大赦国际台湾分会代理秘书长黄尚卿在会上表示，香港政府应该立即撤回相关修法，因为中国司法系统缺乏独立性，也存在审判不公的情形。
在香港从事跟中国相关事务的人权捍卫者、记者、 NGO 工作者、社会工作者都会承受极大的风险。
黄尚卿还说，香港法律必须遵守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也应该禁止将个人遣送到有任何酷刑风险或不人道待遇的地方。记者吴国界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表示，逃犯条例对于香港当地记者造成很大威胁，目前在中国至少有111名记者被囚禁，并且生命堪忧。尽管相关修法排除政治经济犯罪，外界仍然担心港府没有能力拒绝北京政府提出的要求。与会的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执行长黄宜碧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一年前在刚成立的全国依法治国委员会上强调，中国要走自己的法治道路，不会抄袭其他国家的模式，尤其绝对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分立及司法独立的路子。
中国所谓的法治就是要立法跟司法完全配合党中央行政权的集权制度，而且引以为傲。这样的中国，我必须说，已经成为了人权以及国际秩序以及世界和平的毒瘤。
黄一碧还指出，身处在第一线的香港与台湾必须坚守法治与民主，也呼吁台湾的总统参选人铭记，你竞逐的职位是台湾的总统，不是中国的特首。经济民主联合台湾公民阵线召集人赖中强表示，中国政府希望透过逃犯条例引发寒蝉效应，进一步控制香港及台湾，把对中国不满的异议人士以各种理由移送到中国受审。赖中强还说，台湾立法院应该就此进行讨论，并发表正式声明，支持香港民众争取自由。与此同时，面对香港情势的变化，台湾政府应该调整港澳关系条例，并禁止有中资背景的港资来台投资。除了台湾的公民团体之外，还有200-300位在台香港学生参与了这场记者会，并响应罢课与静坐的活动，还透过直播屏幕了解香港 立法会外抗议的最新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尽管美中两国元首本月底在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峰会的消息仍然没有得到最后的确认，但外界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会面，只是最终会以何种形式尚未敲定。而在那之后，美中两国恢复贸易谈判将是大概率事件。特朗普总统星期三，也就是6月12日，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将会与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特朗普说，他认为两国仍然能够达成一份贸易协议，因为中国经济正承受压力。他说，两国的贸易协议本来已经几乎完成，但中国后来反悔，所以他决定给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他还警告说，如果两国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对剩余的约3250亿美元的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外交部星期三，也就是6月12日，仍然没有确认美中两国元首是否会在出席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注意到美方多次公开表示希望安排中美元首在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如果有这方面的具体消息，我们会及时发布。美国彭博社报道说，谷歌正在将一些要出口到美国的硬件的生产迁出中国，以避免受到美中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的影响。彭博社援引不具名知情人士的话说，谷歌已经把要销往美国的服务器主板的大部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台湾，同时也把要出口到美国的智能控温器 Nest 的生产迁移到台湾和马来西亚，以避开 25% 的关税。今年5月初，美国对价值2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上调到 25%。特朗普政府还宣布将对剩下的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并已经启动有关的程序，可能在本月底实施。特朗普总统说，他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个月底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见面，他将视会晤的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新的关税，但如果习近平不来，关税就立即生效。中国也对美国商品采取提高关税的措施，并称不怕打贸易战，会奉陪到底。美中两国随着贸易战不断升级，一些在中国生产产品销往美国的企业正在考虑将部分生产撤出中国。据报道， GoPro 正在把出口到美国的生产转移到墨西哥，任天堂将把 Switch 游戏机的部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台湾富士康集团星期二6月11日表示，已经做好应对美中贸易战升级的风险准备。如果苹果公司需要转移生产线，富士康可以迅速行动，在中国境外其他地方组装 iPhone 智能手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劳工部最新的报告显示，美国五月份就业增长放缓的速度超出预期。与此同时，美国目前的失业率则是近50年来的最低点。美国劳工部的这份报告引发了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不同的看法。 有分析说，进入七月份后，经济增长将超过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成为有史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最长的时期。但是也有人担心，认为美国劳工部最新的数字表明，美国经济将会开始收缩，加上美中贸易战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成为特朗普总统连任的最大的威胁。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就此做出了分析，接下来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五月份的就业增长放缓的幅度啊，刚才说了是超过了预期啊，这是劳工部的这个报告说的。但是失业率却是保持在了近五十年来的这个低点。怎么样来解读这个报告？对于美国的经济来说，那么这个报告，这个消息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这个报告的意义就跟一些其他的近期发出来的一些经济指标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在近几个月的增速已经放缓了。这个一个月的就业增长的波动是很大的，但是要是拿今年前五个月的平均就业增长的速度，也就是16万左右，跟去年的23万，就是每个月平均23万左右的增速，就是明显就是从去年比较强劲的增长，就是调低了到一个更缓和的增速。
嗯，那么还有一种分析就认为啊，说美国的这个经济啊将会呈现一种破纪录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也就是说进入七月份以后，美国的经济增长将会超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成为有史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长的这样的一段时期。那么这种观点的根据是什么？那么这一次这个经济增长与1990年代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这一段最近这一段时间的美国经济扩张，其实它就是从金融危机的一个非常缓慢和但是非常就是时间很长的一个复苏。这个复苏现在已经回到一个正常的经济状态了。这个可以从美国的这个平均的报酬增速来看，现在这个平均报酬增速按小时是同比增长3.1%，这就是说比通胀快一个百分点。这个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实际的报酬增速的收入增速，跟90年代来比，90年代的这个收入增速是比现在要快一些。90年代的这个非常长的那段经济扩张时期，是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大幅度的提高而产生的，而不是从一个很糟糕的危机的一个恢复的一个因素。
嗯，那您刚才提到就是这种增长的时期比较长，实际上是这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复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说到这儿，就有人就说了，他看到了这特别是星期五的这个劳工部的这个就业报告之后，他就开始担心说，那现在因为这个失业率啊是保持到这个五十年来的这样的最低点了，那么现在就要担心美国的经济啊可能会开始收缩了，或者就是说是减缓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开始疲软了等等，您的看法？
我们银行的经济分析员认为，在未来几个月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比较低。现在美国的按看这些先行经济指标，也就是做出信号说未来几个月之内经济增速会怎么样，还是显示一个就是符合就是温和增长的一个信号，而不是说经济会开始收缩的。 到明年或者是后年，经济开始收缩的可能性更高一些，这是因为这些刺激政策的效应会开始已经开始消失了，到明年就没有对经济没有很大的一个顺风。而且利率现在是中性的，也就是说不是鼓励经济增长，而贸易战对经济的影响已经开始出现了。
我还看到一个报告说现在啊，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投资者开始抢购政府债券了，就是说明他们这个担心美国的经济将要放缓，同时呢也期待着美联储采取行动。那么前不久啊，也是最近这一两个星期，美联储主席暗示说呢，2019年美联储有可能会降息。那么美联储如果在2019年降息的话，能否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产生一种提振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对于股市和美国民众的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要是美联储降息的话，这就是现在我们行内人说这会符合一个就是商保险性的降息，也不是因为经济真的出现一些很担忧的新的趋势，而是因为看最近的经济走势而且金融市场的走势，认为有可能会变得更令人担忧的。对民众生活来说，我觉得美联储降息最直接的是降低了就是居民的信用卡的还款利率而且各类的这种短期的贷款的利率也会降低的就是车的贷款就是可变利率的房贷等等，这对美国人的就是可支配的收入会有积极作用，也就是还了这些贷款之后，有更多的钱可以去商店或者在网上购买其他的商品。
就是说可能这个会刺激美国民众的这个消费。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有人认为说美国经济假如出现这种下滑，或者不能说是下滑，疲软，或者说开始收缩，可能会对特朗普总统造成非常大的政治威胁。另外呢，就是还有目前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结果都会给特朗普总统竞选连任产生影响，你认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对未来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觉得最有可能出现的经济状况，就是更慢的增长啊，还是正的增长？在这种前提条件下，我们认为美国的就业这失业率还是会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而且对大部分的美国人会认为因为劳动市场还是对找工作的人是比较有利的，所以经济状况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要是从找工作的角度来看，还是经济还会相当不错的。对股市的影响可能有可能是另一回事儿，但是我认为对于绝大部分的美国人来说，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就是失业率，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个人生活和个人的收入。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特朗普总统本星期二表示，中国非常想要跟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但是他同时表示，要达成的协议必须是个很好的协议，他才会感兴趣。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
是特朗普总统星期二的时候在前往爱奥华州之前，在白宫对记者说呢，中国非常想要达成贸易协议，因为由于关税，现在很多国家企业正在离开中国，中国损失惨重。但是他表示，和中国要么是要达成很好的协议，要么就什么协议都没有。那他说，北京必须要改变此前的决定，不要在某些已经谈判好的内容上反悔。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和中国达成过协议，之后他们反悔了，他们说我们不想要那四五个要点，所以我们想变。我们和中国有过协议，除非他们回到那个协议，否则我没兴趣。
那特朗普总统他是没有具体说明他指的那四五个要点到底是什么。那在过去的这些谈判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知道美国是要求中国做出结构性改变，包括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改善市场准入，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等等。那美中贸易谈判五月初破局之后呢，两国的这个紧张关系是继续升级，美国提高了对中国商品关税的税率，中国也施以报复。那美国是指责中国在谈判最后关头反悔，要求重新谈判。那中国则是称美国是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并且在谈判过程中出尔反尔。那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说呢，对于关税这个问题，他说关税不会损害美国的消费者，而是中国在买单。那他说美国正在从中国那里收取数百亿美元的这个钱财。那他说他现在所做的是要为美国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这种环境呢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美国所没有的。卡拉。
是莫伊，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昨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他预计会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一个会面。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是的，那特朗普总统今天呢，他只是说他期待在本月底这个在日本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但是他也是没有提供更多的消息。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此前已经是多次表述过这样的看法，这样的说法，但是在中国方面呢，中国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公开确认两国领导人是不是会在那个峰会上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的时候在记者会上也是再次被问到相关的问题，他呢也是再次给出以往的回答，说如果有相关消息会及时发布，并称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也是不怕打贸易战的。那在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倒是星期二的时候谈到了这个 G20 峰会的这个相关的情况，但是他弱化了美中两国在这个峰会上可能解决分歧的这个可能性。那他对美国财经媒体 CNBC 说呢， G20 峰会不会是个达成确定协议的这么一个地方，充其量是达成某种一致，让谈判可以继续进行。罗斯认为呢，两国最终会达成协议，但他说即使是硝烟弥漫的战争也是会在的这个谈判中结束的。不过他说与中国的协议必须要解决美国的关切，包括中国侵犯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移等方面的问题。那在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下午的时候也是与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举行闭门会议，相关情况可能我们后续会有所了解。
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还说他收到了来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封非常温暖的信，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特朗普这个总统他说他收到了来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封非常温暖的信，并说这封信很美好。那他还说呢，一些非常积极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但是他没有提供具体的细节。那当记者问到说是否可能他会与金正恩举行第三次会晤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说有这种可能。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可能会发生，我想补充的是，金正恩信守了承诺，没有核试验，没有远程导弹试验，他发射的只是短程的，测试的是短程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在另一方面，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星期二的时候也是表示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第三次峰会的可能是完全存在的，但是一切要取决于平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星期二就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与状况展开听证。美国农业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表官员表示，美中贸易战使美国农产品在中国失去了许多市场。他们说，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进行艰难，但他们对前景仍持乐观态度。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美国农业部主管贸易和海外农业事务的次长麦金尼星期二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他对赢得美中贸易战有信心。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说的，美国大多数的农民也希望美国能够坚持到底，使美国获得更长远的利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特朗普总统采取了强硬而且必要的立场来对抗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挑战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现在正处在挑战中，但我很有信心。我听到了，我认为你们多数人也都听说了，大多数美国农民和牧场主希望美国能坚持到底，这样他们的下一代接管农场时就可以受益。
农业部的官员麦金尼是在众议院一场关于美国农产品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的听证会上说的这番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代表谈判代表格里格雷杜德在听证会上说，中国长期对美国的农产品设置大量无根据的贸易壁垒，使美国的农产品不能销往中国市场。他说，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是生物科技获准方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最纠结的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与中国讨论生物技术获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要求你送种子给他们的国家，他们在中国先种植这些种子，然后才批准生物技术贸易。我们都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
The biotech trade. We know what happens once that happens.
他说，贸易谈判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解决这样的壁垒，促使中国对不公平的政策和做法进行真正的结构性的变革，从而产生实际可核查的这个结果。他还说，美国政府一直很有诚意的跟中国谈判，希望能够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最纠结的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与中国讨论生物技术获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要求你送种子给他们的国家，他们在中国先种植这些种子，然后才批准生物技术贸易。我们都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
The biotech trade.
但是呢，一些议员对美中贸易谈判的拖延感到了担忧，他们担心其他国家会趁虚而入，使美国无法夺回失去的市场。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一天不达成协议，我们就在失去对巴西、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这些国家想要接管我们正在失去的市场份额。
有担忧认为，为了让中国承担责任而失去的市场永远也回不来了。
但是呢，麦金尼次长对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表示了乐观。一起来听一下。
我不觉得这种情况会出现，特别是因为我们已经进行了超过21次不同的会议，并进行了非常积极的讨论。虽然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正处于冷静时期。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回到谈判桌，因为我觉得两国都需要另一方，全世界需要这种情况发生。
他希望两国领导人能够在20国峰会期间进行会面和磋商。他说，毫无疑问，美国和中国对彼此都很重要。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